9月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国政府调整了跨国收养政策，从8月28号开始，除外国人来华收养3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之外，不再展开任何国际收养的工作，这意味着国际收养的大门基本上关闭。五味杂谈，美女菲尔、帅哥吉祥、太空姜伟民为你分析中国为何突然停止外国人领养中国儿童的政策，以及该政策的后续影响。
李克勤演唱的这首歌送给收音机旁和 YouTube 频道的旁的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午后时光，欢迎您锁定我们今天有美女参加我们主持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儿。
大家好，我是吉祥。
跟美女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真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哦，真的吗？
当然，对，你今天 YouTube 前面人都多。
是，
感谢伟民哥每次都这么捧场。
也没错，这现在你看外面这个高温，现在100多度啊。
对。
但是呢，你看有美女参加的主持这个现场，
就清凉是吧？
如沐春风。
好吧。嗯，
是。刚才我们在前面有介绍，就是最近呢，国务院发言人毛宁他就证实了一个中国悄然推出的一个政策，那就是从8月28号之后，其实已经实行了。
嗯，
就是从此以后，拒绝大部分国外的领养人士到中国来领养儿童的这样一个政策。哎，
对，而且他说什么外国籍的要什么3代以内的亲属的这种领养，那我觉得那如果这样的话，只有可能是我们就是入了
华人、
哎、华裔这种。嗯，
对，其实华人的话，而且还要有一个像他规定的一个像有点像血缘的这样的一个亲属关系，
对对，还得
才可以领养。
那可不是肯定得我们华人才有中国的亲属关系。
这就相当于比如说这个我爷爷我在国内，然后呢我爷爷跑到外国来，美国来，然后想说，哎，我在国内还有一个孙子，我得回去领养他一下。
哎呦，这还需要领养吗？
或者还有一个就是走一个什么，不知道这种诀窍的路有没有人会走？就是比如我的小孩，我不想，就是比如农村吧，我不想要了，我想让，那我就找一个外国人结婚，这种是不是也算？
那就不算领养了，因为那就是正常的，
其实反而有点
移民，
对
对，
还不算领养。
但是你们
也不对，那我爷爷怎么领养？
对，你爷爷不需要领养你，
对啊，
其实所以他这个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
反正意思就是你外国人不行了，
对，
一定要华人。
反正就是一句话。当然，你有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境？比方说，有些海外的这种知名影星，例如像非常知名的，对不对？田平春。到中国大陆发展一段时间，哎呦，跟很多的女性发展出恋情。
哦，对，
哎，这时候可能就有血缘关系啊。
哦，
生出的小朋友，
那
他就有一个说，怪不得这两天是跃跃欲试。
这种也不需要领养吧？
对，
因为
他的
血
亲
子女，
血亲的关系是不是？
我觉得有时候领养就可能，比如我没有孩子，我的弟弟他们家有孩子，就这种，我回去领养弟弟家孩子。
对，是旁系血亲。
哎，类似
这样。就比如说我爷爷的这个。哥哥过来领养我，因为我不是他直系的嘛，或者他我一个叔叔来领养我。
另外还有一个继子关系
啊，
对，这
啊对
对，
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
对，这其实他是继子女，这应该有空子可钻
啊，就有对你比如哪个小孩你去收养他，然后我来领养这个，他是我弟弟家的继子，
对。
反正
就
我们讲了
这种是能不能成，
我有点搞不懂了。
讲了半天呢，其实就想说出一句话，说以后外国人再到中国政府去申请领养儿童的话，是比登天还难了。
对，这条路已经没有了，
就堵死。
而且
纯外国夫妇是很难的。
对，而且现在说已经在这个已经走了程序，因为他的程序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领养的，
对，
他要提前申请，然后人家还帮你找，你要交钱，还要说培养感情，可能要花1-2年的时间才能去领养。但是很多说现在有6对夫妇还是有多少对夫妇 正在这个行程之中突然就给断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其实按理说
还能不能领养，
要美国出什么政策一般都是说如果还在进行中的、哎、还在进行中的让他都完成。
对
对 对, 对,
对，一般都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能申请了、
嗯、
或者是什么，如果你已申请的就都还可以去。
但是现在中国这个他就没有任何信息，因为有也有媒体向中国什么民政部啊去求证、
嗯、
那我现在已经正在进行了怎么办，没有没有。
因为我今天早上听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就是那个大疆的无人机嘛、
啊、大疆无人机
飞，现在美国就已经全票通过禁止它来飞
嘛，就不让飞了吗？
对，但是说已经购买的再飞的就还 OK、
哎呦。
那我就在想、哎、那比如我偷偷从国内带来一个大疆，我告诉他是以前购买的。
不不不，他这个、
啊、有
应该有记录，
每一架都有他的。
每
不是飞起来
你飞起来他就知道，一定有电话号码输进去。
啊，现在这种这种追探索的这种色斥你 GPS 可能都很高的、嗯、
但是看来我们这个手里有大疆机的就升值了、
啊、赶快待两天把它给
卖不了了。对啊对啊，
说当然呢，刚才我们有跟大家介绍是国务院发言人毛宁在9月5号的例行记者会、
嗯、
他不是专门问这件事儿或者宣布这件事儿，而是记者听说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这个9月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问发言人毛宁说，中国政府是不是推出了这样一个政策，就是从此以后不再就是在欢迎或者干脆就直接关掉国外人士到中国政府去申请领养后代，领养这个小 baby 的情况，这个过程他是不是真的。那么毛宁在会上证实了，从8月28号也就是一个多礼拜前就已经实施这个政策了。那么我们稍休息广告之后再跟各位来介绍说，哎，这个政策何时，就是领养孩子的这个政策啊，何时在中国大陆开放了，而且到什么时候达到了高峰，那突然戛然而止的时候，对这些领养的家庭将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冲击，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就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证实了8月28号那一天中国政府已经推出了从此关闭国外人士到中国政府去申请领养小孩的这样一个政策。
嗯，
那么回顾一下，其实在1988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有在地方政府，中国大陆哈，地方政府和国外的一些愿意自愿领养人士进行合作，然后呢就开始了进行所谓的国外
收
养的这样一个算是一个活动。但是中国政府是在92年才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收养法，属于写到宪法上了。那么同年呢，就是在92年的时候呢，就有正式的记录，是一共在1992年就有232名儿童被外籍人士收养，其中206名前往美国，到美国来，
90%了，相当于。
没错，在以后的30多年当中呢，据不完全统计，一共有15万的中国儿童被外籍的家庭收养，而其中呢，大约有82000的儿童来到了美国，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国家。
对，我有一阵儿特别就是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特爱刷有一个什么，他专门就是讲很多小孩被外国夫妇收养之后他们的现状生活，然后看到有些人，尤其残奥会啊，有些人变成了这个参加残奥会的那种短跑的轮椅上的那种短跑的那种进入到决赛中啊，还有有些小女孩啊，然后非常阳光被几个大哥哥宠着，但是大哥哥都是比如这个外国父母的亲生子女两个，然后底下我们华裔小女孩被他们大哥哥也宠在，就是当做自己亲妹妹一样宠，所以那种感觉，我当时还就是刷的，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小粉红狠狠批这些，
真的是。
所以说，就是但每个人的心情就不一样。但我觉得，就是国家现在出了这个政策，肯定是跟现在的国情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现在国情好像说是我们的生育率在下降嘛，所以可能国内现在不缺。
但是我个人是不这么觉得的，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消息是说，因为中国什么结婚率也下降，生育率也下降，然后我们就不让外国人收养孩子。
对，
按理来说，其实中国每年现在就算生育率下降了，还会生900到1000万个小婴儿。 你收养的这个一年也就，而且现在说
没多少，是吧？
对，一年就高峰可能是2000几年的时候是高峰，然后逐年开始下降，现在一年可能也就千八百的孩子被外国人收养，所以其实你1000个和1000万来讲的话，杯水车薪，你就靠这1000个将来成为劳动力的话，才能帮你怎么样？而且绝大多数被收养的。90%好像都是有残疾的，
95%
都是有残疾的。
对，我看就有些有心脏病的，他们带了，然后说什么美国的家庭还贷款给他们治病。但其实我在想，到了美国，一般我们都会给小孩，不过可能他已经有心脏病的，就很难买很好的保险这些，因为一般保险公司都是健康保健康的嘛，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他们给他们做手术啊什么的。
我看到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新闻下面有评论，那些评论都是都是。不能讲中国了，就华人的网友，他们亲自看到和体验到说外国人收养。这个人就讲，他说他曾经在医院做翻译，有幸接触了3个不同领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他们请中文翻译，因为听不懂这个孩子讲什么嘛。孩子都是有点年龄，就是已经长大了，因为中文需要翻译的话，说中文已经说得很好了，才被收养，中文都会点。其中2个女孩是完全健康，另外一个呢右脚是稍微有点跛。来医院做康复训练，有一个男孩叫做什么心脏的2.5间闭合不全，说养父母跨州带着这个收养的孩子来他们的儿童医院看心脏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术大拿呀。然后3个家庭都跟这个翻译说，也是这个网友说，希望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可以学习中文，因为不想他们失去自己的根基。这个网友就说，除了感叹还是感叹呢，说真是只有经济足够发达，人才有多余的资源去关爱其他人，
而且才会有这种大爱。
对呀、就是说你看收养都是有问题有残疾的，
而且他不是那种出于自我的，说我咱们有时候说养老啊什么的、就是出于自我未来的需要，他是真心的好像要为这个小孩好，你看他也不希望他放弃他的母语，希望他以后还可以用中文跟别人交流。
我觉得这个更感动，这是另外一个网友，他叫什么 Clary 梦，他就是他说他大学时候认识一对美国夫妻，每个周末呢都到他们学校的英语角陪中国学生练习英文，然后这个后来就慢慢熟悉了之后呢，去他们家里说已经有3个小朋友了，又领养了2个中国的弃婴，而且其中一名弃婴已经说活不过半年了。然后他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领养一个就即将要濒临死亡的一个孩子？说这对夫妻说，我们想让他，这个他还是女字旁的他，让他在人间仅存的时间里感受到被爱。
哎呦，
我这看完这个我眼泪都快。
就他们等于真是纯属就是想让你开心，想让你这个孩子能够得到爱，
对，
别无他意。
哎、
那么我也知道，可能在疫情期间呢，我们所有海外侨民都多多少少。特别是来自大陆的，
哎，
都会多多少少受到了国内网友的攻击
啊！
你们这些卖国贼，
对
不对？你们把病毒传染到中国武汉哇之类的，
对。
但是我相信呢，很多人是被蒙在鼓里，对不对？他并不了解，而且甚至有人对美国收养儿童的时候，哎，这一说，哎，这你看，这张说美帝什么亡我之心不死啊之类的，
对。
其实来到美国之后呢，才发现说这个国度的人。真的和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刚才两位有讲是大爱，但是呢大爱来自于哪里？信仰。中国人还有什么信仰？说点实话，对不对？无神了嘛，对不对？如果算是信仰的话，信仰一个德国老头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家。那其实你看我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说，有信仰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嗯，
你看，所以刚才两位有列举，我也看到了一些，当时是一个美国的夫妇，
是
领养了，他自己有2个孩子，都是男孩，他收养一个小女孩，自闭症，
哎呦，
明明知道自闭症，
对，
而且还飞到中国的时候把这个女孩领养过来，
是，
然后最后达到，经过10多年的这种。不断的付出辛苦，哥哥呀，2个哥哥带他，那简直就是像自己的这个
亲妹妹
一样那么照顾他，处处以这个孩子为中心，家里所有这个，并不是看到一些家庭那个整个摆设啊、背景啊， 不是那种富裕家庭，
哦，
对不对？没有吉祥富裕呢，吉祥不总在节目上苦穷，
躺枪，
是不是？
不是不是苦穷，是真穷，
但是他还没有你富裕，
哎呦，
他居然可以收留领养国外的孩子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而且还有自闭症的情况，你说，我就觉得哇，真的是给这些这个美国人士，我包括其他的国外人士啊，点赞。这一点上，我就觉得，哎，我们中国人好像在这方面领养这方面的话，可以，因为他比方说没有自己的孩子，咱们周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对对，
没
有
孩子啊，没有生育能力，有的时候婆婆啊，对不对？脸色啊，给儿媳妇儿这种感觉可能就不太对。
对，
慢慢的小两口可能商量来商量去，这样吧，咱们领养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通常是不是会这样？
这个
很难领养到这样就是比较好的男孩，
也未必啊。
没有，他还是会就中。如果华人领养的话，他会先挑。
对，
先挑这个年龄小的，
对不对？
尽量说什么一岁两岁之内，你还没有
是
没有任何记忆，我就把你，我也不跟你讲你是领养来的，你就是亲生的。然后他会绝对会基本上先排，先是这个年龄小，然后身体健康，他不会说真的去找已经七八岁五六岁那种还长大了然后还有点身体残疾的，他们会是先找健全的儿童去领养。
是，但是在福利院里头哪有那么多健全的小孩让你领养？
也有啊，
通常都是弃婴，都是有病或者女孩子，
也未必啊。你看我们现在讨论一下说哪些孩子在国内会被弃养，
是，
你看首先我能想到的，家庭乱伦对不对？或者是女生遭到强暴
啊？对，
但是她呢就视生命为，对，她就不想把她打掉，生下来了，
对，
你能养吗？
没办法，
对不对？
甚至说女孩可能还十几岁那种，还没成年呢，
对，是这种情况的孩子的话，真的那可能后他这个就没有任何的什么遗传的疾病啊，
对，
或者是后天之间健康，哎，这种孩子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弃婴当中绝对是一部分，对不对？
对，
还有当然刚才像你们讲到的就是说可能残疾孩子，
残疾，
对不对？还有的是女婴，
女婴，对 对, 对，
女孩子，对吧？特别是在农村，当时在实行这个计划生育的时候，中国政府只有允许这个城市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嘛，
对，
然后在国内的农村当时是有二胎政策，是吧？有二胎，只要是你第一胎是女生你可以生第二胎，
可以生第二个，你第二个再生个女孩就只能扔掉了
啊！你看，
因为你看他这个上面说，就是百分之就是1999年到2016年，86%被收养，被美国夫妇收养的都是女孩。
你看，
对，
对不对？你看这是女孩。另外的话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家庭真的是难以为继，
对，
就是只要这个孩子跟着我，这个孩子就没法活下去。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看那个视频，就是他去了美国，一个小女孩被美国夫妇收养，然后呢，但是他因为他等于还是华人嘛，他自己心里有那有那种认同感，就是说跟这个美国觉得我一个华人，然后又收养，然后跟这个身份认同有问题，他就说那我想回去找我的父母，然后他的美国的养父母还很支持，说好，我带你回去找，
对，
然后呢，真的经过一系列寻找，找到了生身父母，然后。这个有记者记录嘛，然后在宾馆里边等着这个亲生父母进来，一开门，哇，这个亲生父母已经妈妈就开始哭了，说女儿啊，对不起啊，怎么怎么样，当年真的是养不起你，然后他的养父母在旁边也开始这个哭，这找到了这个，但是女孩的感觉没有，心里没有那么激动的感觉，哎，有点还
有点
茫然，对，但是所以伟明哥这种情况我真的养不起，
对，
我家里已经十个孩子了，第十一个我就只能送出去了，
还有在那个计划生育那种体制下，很多时候，
哎，没错，
你多生的会被甚至会被强制带走，
一个是强制带走，
啊，
另外的话就在你家里养，他是不给你上户口的，
对
对，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就所谓上户口的话，可能收音机旁的这个除了大陆的什么台海啊，不是，
不太了解，
新加坡不太了解什么叫户口，就相当 ID 一样嘛，
还不算 ID，它就等于是户籍制度，跟 ID 还不一样，
对，
等于
好像
签个户口，
反正在美国出生的不太了解什么叫户口，
对，我出生在加州，我去佛罗里达工作上班没有任何影响，
对，
就顶多换一个驾照，
对，
但是在中国驾照好像倒不需要换，
驾照没问题，
但是你
户籍，但是你说我生在沈阳，想落户在北京，那你可没办法，
门都没有，对不
对？
所以说呢，这种户籍的政策就 约束了相当多的，就是本来他想要养一个孩子多出来的，
对、
嗯，但是呢，可能比方说无意当中受孕，
嗯，
或者是说，哎，他真的是渴望再有另外一个孩子，
是，
哎，真的有了，对不起，如果继续养这孩子，当时的中国的所谓的一胎化政策的话、
嗯、
，sorry， 这个孩子就算你养了，
黑户，
第一要交款，交罚款，巨额罚款，第二什么上学呀，根本门都没有，
对，
什么以后的工作。嗯，那这时候父母只好忍痛把这孩子送出去。
嗯，
那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再跟您继续的讨论中国政府终止了国际收养儿童的这一政策，它的后续将会引发什么？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中国政府呢是2005年啊加入了海牙认证公约。
嗯，
根据这个公约的提倡呢，是跨国收养仅在孩子在原生国找不到合适家庭的情况之下才受用。换句话说啊，如果中国有相当多，比方有10万人一年的这个弃婴
收养量，嗯，
前提是在中国呢要找来找去，人家中国哎挑剩下的，才可以国外的这个有志愿者进行去领养，
嗯，
这就是所谓的海牙认证公约。但是事实上真的都是这样执行的吗？吉祥，
对，根本就不可能，因为，
嗯，
这个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嗯，
是在当时疫情之后呢，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这个跨国收养就紧缩了。
哦，
然后之前有一对美国夫妇，就是说他已经提交申请，
嗯，
这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跨国收养的一个步骤，
嗯，
不是说我现在美国人的话，我中国收养孩子，
对，
啊，见到大街上领了，哎，这孩子挺可爱，啊，
我要
马上上飞机走了，
对，不行，他要通过一定要先去上网填写申请表，
嗯，
然后呢，人家中国还是会审核你的年龄啊、资质啊，然后你的收入啊，然后你还要交一部分钱给中国政府。
嗯，
然后这些还不算完，他中国呢会帮你来找符合你的要求，比如说我想找女孩，
嗯，
可能有一些残疾，没问题，
嗯，
他就全中国帮你找。找到之后呢，
嗯，
也不是说，哦，我找到了，你过来领养，不是，
哦，
你要先在前期建立某种联系，比如说你从美国，当时没有疫情之前，你就可以飞回国，哎，飞中国一年可能见两次，先建立一下感情啊，
哦，
这个是将来要说你的家庭啊，你的爸爸妈妈。你如果没办法回去的话，你就视频，常常跟国内你要收养儿童视个频，
嗯，
建立联系。好，
哦，
建立联系完之后，
嗯哼，
才允许你真正的从美国飞到中国，再进行所有的领养手续之后，才把孩子带出来。
嗯，
就是说这个一系列可能也要，短的可能一两年，长的也要两三年，甚至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收养。
而且这么听着，就是如果作为一个外国人，他要想收养一个健全的中国小孩，可能还真的很难很难。因为先都在中国，要是按照这个程序来说，先在中国内部就都应该先挑了，
嗯，
然后可能剩下的确实都是
歪瓜裂枣的，
都是稍微，对对，
哦，
所以他们才轮到他们来收养。所以他们要想来中国收养小孩，还真的是要抱着巨大的一个爱心才可以。就是他们可能填表的时候就得写着，就有些缺陷的他们也都接受。
对，而且你看在2022年这个中国政府监测报告就说中国有15.7万名孤儿，
嗯，
37%这个住在福利院里面，另有还有10万名无人供养的儿童。
哎呦，但是换句话说在某一年至少中国政府自己做出的统计的话，
对，
差不多有10万人就是一直在这个在
过，
不是，你是说有多少万？
15万
人在孤儿院吗？
37%在福利院，37%在福利院，然后10万名无人供养的儿童。
你看这5万，我就好无人供养的儿童什么概念？
家里面
在社会上走那叫什么呢？就是所以
流浪啊都有可能。
对，哇，这简直是，嗯，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数据啊！
对，
刚才吉祥有讲说。如果国当时啊在政策还大门没有关闭之前，
嗯，
那么中国在实行这个可以国外人士爱心人士可以领养的这个制度，在执行期间呢，吉祥有讲说，那么这个领养人士必须向中国政府要交纳，比方说几千块钱的领养费用，对吧？
对，
对不
对,
对？那居然在2011年爆出了
哦。
湖南省邵阳市的计生部门，他说为了收取的这种所谓的外籍人士给他们的抚养费，
嗯，
他们就强制呢的把所谓的非法婴儿，因为大家知道刚才我们谈到了，
嗯，
所谓非法生育出来的婴儿，
对，
那就是超生嘛，
对，
对不对？ 或者是不符合什么政策规定的，然后出生的孩子，好了，对不起，我强行挂牌，我送到这个邵阳的福利院，而且呢，统一给起个名字了。
哎呦，
啊，以前什么刘吉祥，对不起，现在叫。这个田叫田吉祥，
张福利，
那就之类的，他全给强行起个名字了、
嗯，
然后对外开始做广告。哎呦，这时候其中有相当多的孩子们，就这些被所谓的因为违反政策而超生出来的孩子们，
嗯，
被强制，有点像拍卖一样。
对
对，
为了收取这个所谓的这个福利费啊，
尤其在等于说在当年那个政策下，就公家等于说。利用这个政策就强行的让人家母子分离啊、
嗯、
就这种
对、
嗯、
没错，所以这里头呢刚才就是我们讲哎哪些人算是弃婴，那这些孩子不是想他不想弃啊，但是呢也没办法就强制执行了，所以说这个政策的关闭其实也是想我觉得
杜绝这种
从正面的角度想、
嗯、
就是尽量杜绝，因为你不再关闭了，没有你多少钱？对不起，我不
让
你收
养，
没有涉外收养。
那这个时候可能，那其他人觉得，哎呦，无利可图，那就算了，可能就不再就是所谓的贩卖儿童啊，所谓的什么强制什么这之类的，这是有一定的道理。
而且现在国家政策，二胎、三胎早都已经开放了，所以可能也没有这个拿着这个鸡毛当令箭的这种方式方法能够做这种事情。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这个关闭这个政策的。不是因为中国人口的下降，
嗯，
他可能有更多政治上的考量，就
比如说
一就是说啊，我这个放弃收养，这样显示出我中国国内政府对自己的这个儿童已经够了，我这个收养也好，我的福利政策也好，是可以帮助这些儿童的，给国际社会一个感觉，就是说哦、
嗯，
我中国政府是可以好好对待这些孤儿、这些残障人士、这些什么女孩，就没有我可以不需要你外国了。另外，我个人其实还有很大一点，就是说很多中国这个儿童啊，被收养之后呢，他在国外生活的太好了。他跟中国那些孤儿一对比啊，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对，
而且这种就造成美国就是国外观感，就说你不好。你看我这个同样两个孤儿，我这个到美国奥运冠军，你在中国这个外边捡垃圾，对不对？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中国不行啊。现在啊，我没有这个对比，以后也不会有这种情况。
你国际远别给我舆论了。
对，十几年后。
嗯、
没有中国那个婴儿出去的话，你十几年之后外国就没有了，
没对比、啊、
没有对比了，完全就可能会忘了这件事情。
是、
嗯、这其实这是你的一个个人的观点啊，
嗯嗯，
这也是很多网友的观点。
BBC 有一个统计，
嗯，
说中国这种是吧所谓的国外人士去收养的儿童的数量，
嗯，
他们统计了一下哈 BBC 的文章哈、
嗯嗯、
是2005年达到了高峰啊，高峰的峰值是全中国一共有5.1万例的儿童被收养，
哎呦，
啊！但是到2020年以后，
嗯，
那当然是疫情了哈，这个比例不到0.6%啊。
哦，
哇！那现在换句话，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哈，那就是说，20年前可能中国呢有，比方说哈，
嗯，
有这个5万孩子收养了。
嗯，
那现在你乘一个0.6多多少？
五六三也就300人，
嗯，
3000。
你还用你，是不是？你还用这个三千人哈？你还用这个去说我们大家去让大家收养吗？
嗯，
就好像有点像，我觉得了，中国它之所以这个要关闭这个大门，我觉得第一是人口急剧下降，
嗯，
它至少这么一停，展示说它慌了。
哦，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人们对孩子往外出去的话，不那么重视。
嗯，
啊，那其实我觉得对中国其实一个肇事，说啊，那好了，我们可能你看国外，你不说人口下降吗？
对，
我们自己还随便被人领养，
哎，
有当然有残疾的，对不对？我们欢迎，那好多身强力壮的不也照样被送出去了吗？
嗯，
哎，那中国政府对不起，我把这个大门关了。向全中国的老百姓跟我们讲，我们现在人口危机，
嗯，
对不对？现在可能人口的红利
都不完送了，
对对对，好了，我们要政策，可能至少有一些政治意义。另外还有一个呢，人数上，就算你不关这个门，没人来领养了，
嗯，
这是最主要的，
对
不对？
那这中国这很早就开始收紧这个政策了，
对，
就说另外一个夫妇，就是说，因为你看他讲的说，
从审核上就难了，
对，步骤就是说，你先申请，然后找到孩子，然后建立联系嘛。这个夫妇就说，2022年，你看他这个叫 住在德州休斯顿的叫考特尼摩尔这个一对夫妻，他说他每年的圣诞节呢，就是已经找到了一个孩子，然后每年圣诞节会把包裹寄给这个贵阳的一家孤儿院，然后呢他已经配对了一个小男孩嘛，说有个小男孩在那里。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收到回音了。我这边寄包裹或者寄礼物过去，原来可能还说 哦感谢你，我收到了。2022年之后再寄过去，没有任何回音。
是这也是存在的一个问题哈，没办法去回避哈。那我们稍休息广告之后呢，再跟您继续的讨论。中国这个政策停止国际收养儿童的政策，突然间把它停止了。那么我们会关注一下。未来的中国弃婴，他们的未来将是如何？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内容更加精彩。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菲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9月5号呢，国务院发言人毛宁呢就证实了记者提问，说中国已经终止了国际收养儿童的这一个政策。那么最后的这一段我们也讨论说，哎呦，他终止了这个政策，国外人是不再到中国去继续领养儿童了，
对。
但是这些弃婴难道就从此消失了吗？
不会，
不会。
那如果每年还继续有几万人，那么如果继续停止几十几年、二十几年，如果没再被国外人士去领的话，那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残疾儿童啊，或者被弃婴的这些孩子，中国政府准备好了吗？
而且我相信一定就说生育率嘛，就是虽然下降，但是肯定那个生育率里面的那个残疾率还在那里，就说如果生出来有一些先天性疾病的这种儿童肯定都还在那里，然后肯定那一部分的人被抛弃的，就是被弃养的可能性就大一点，肯定就是这，尤其是这类儿童他们的何去何从其实是让人非常不了解的，因为他们是会可能在福利院里就这样一就这么终老，不管他们自己能活多久，就可能就是
我觉得福利院终老都没办法，因为我看到新闻是说中国那些福利院你超过18岁你就自己你就福利院也不能管你了，你已经18岁是成人了。
那他如果有先天性疾病甚至吃傻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哎，因为我在中国没
有都在路上乞讨吗？
没看到过这种人。
对，
你看乞讨的乞讨的都是四肢健全的，很有
钱的，或者有那被打的。
对，
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讲到说，我也看到一个视频，是美国的一对夫妇，自己本身有两个男孩，然后到中国去领养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是的，
整个视频从小到大，哇，配着这个音乐哈，当然是，有些这个所谓的 YouTube 这些工作者他们制作出来的，
是，
然后配上音乐，觉得非常感人，而且从小到大一直记录着一个自闭症小孩子从3岁一直到13岁的这个10年的一个过程，哇，从开始哇，简直父母呢倾尽所有的这种爱给孩子，一直到最后给他过生日啊，所有的，哎，我就觉得第一我很感动，第二你看刚才我们谈到了，如果中国政府停止了收养这样一个政策，这样的孩子请问会有哪一个中国人邻居或者是其他的爱心人士把这孩子收养吗？
我觉得不会了。
如果不会怎么活到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当一方面我为这个孩子感到高兴，
是
因为上帝向他打开了一个门，又把他本来他已经失去了自己飞的翅膀，但是上帝打开了一个门，把他投入到美国的一个幸福的家庭，活到今天他还是13岁的一个幸福完整的人生。
对，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终止了这个所谓的收养儿童这个政策的话，那类似这样的孩子的话，他将来的命运会如何呢？
伟明哥，这个有一个网友很好的回答你的问题，
是
他说这个中国网站上的网友，他说这些弃婴从此就没有了一个叫逆天改命的机会，因为他们中国弃婴到被国外收养，美国、加拿大、什么欧洲也好，他们是算是逆天改命了。
是
你他真的在国内的话，伟明哥像你这么讲，他只能在孤儿院福利院里面待到18岁，而且到完18岁之后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何去何从就不晓得。
这可能就真的淹没在中国14亿人
像这种有点残疾的这种人士，在国外确实各方面条件，就是给残疾人的条件确实比国内我个人感觉要好很多，因为国内的这种无障碍啊这种设施各方面做的，我觉得还是 不太比完善。
对，因为那天跟我视频就是一个日本网友，他就说：“哎，我怎么在日本每天看到这么多残疾人？我在国内残疾人怎么都看不到中国内的残疾人哪去了？”
他都他下个楼，他都要好几个台阶，你哪怕有电梯下到一层，也有几个台阶要下去，所以就很他就很就是像国内的我们有残疾人的亲戚，他们就觉得出一次门太麻烦了，他也不愿意去麻烦家人。
就是问题是，比方说自己的家人。比方说你看老父亲突然脑中风
啊，对，
那也算是残疾人了。
嗯，
那自己作为子女的话，那就得推来推去，没办法，是算残疾人，
是，
但是有人照顾。那小朋友刚出生，如果这家长是有爱心的话，他可以继续的啊，把他一直啊抚养到大，
对，
抚养到老。那这个其实我们也给他点赞，但是我们现在就非常非常关注的是那些没有自食其力能力的人，超过十八岁，而且远离了这个所谓政府的这个福利院之后，他们何去何从？
我希望可以为，就是这个政策关闭之后，中国政府可以对这些
残疾人，
不是残疾人，就是对这些儿童啊，可以更好一些。比如说，是更有更加完善的收养制度。你真的国内收养？我不能只让国内人去收养这个健康儿童，我残疾儿童的话，我给你钱呢、啊
嗯，
我每年给你几千块或者是几万块钱的补助，哎，这也可以帮助这些残疾儿童找到国内的收养家庭。
那也未必，就是说国内的人都，其实你说如果要有一条专门说，外国收养人可以收养就有残疾的，这是不是有一点太针对化这种政策？
嗯、
是，
如果要可以开放这部分儿童的话，
另外吉祥，你是不是在画大饼？
哎、
是吧？能做到
一年几岁？
好了，是时间的关系，感谢各位的收听哈，五味杂谈，明天我们再见，拜拜。